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哥林多前书生命读经第24篇，我们来看需要在生命中长大。这个题目有两篇信息，我们今天来看第一篇信息。这一段是读经哥林多前书3章1到9节，我们先把这9处经节来读一下。第一节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当作属肉的，当作在基督里的婴孩。我给你们奶喝，没有给你们干粮，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因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争竞，你们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人的样子而行吗？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另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你们岂不是属肉体的人吗？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照着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不过是执事，借了他们，你们信了。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自己的赏赐。因为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和2章的基本思想乃是，基督是神唯一的中心，也是众圣徒的份。从3章开始，保罗说到召会，他讲到召会的时候，是以非常有意义、有益处，并赐生命的方式，以喂养、栽种并浇灌，好叫人生长的方式来写的。在3章9节，他说召会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筑。保罗虽然在本章没有用召会这一个词，却非常美妙地说到召会。保罗不是在道理上，甚至不是在生命的道理上写到召会，乃是在生命的经历上写到召会。我们来看属灵的、属魂的与属肉的。在3章1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当作属肉的，当作在基督里的婴孩。这是保罗非常坦率地告诉哥林多人，他从前对他们说话，不能把他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当作属肉的。属灵的人乃是不照着肉体行事，也不照着魂行动，只照着灵生活的人。他这灵是由神的灵所调和的灵，他乃是由这样一个调和的灵所管理、支配、引导、推动并带领的。属肉的这种说法比3节的属肉体的是更强更重的，指肉体更粗卑的方面。属肉的是指由肉体造成的，属肉体的是指受到肉体性情的影响，有份于肉体的特性。在本节里，使徒把哥林多信徒当作完全是属肉的，由肉体造成的，根本就是肉体，这是何等强的词句。然后在3节，使徒定罪他们嫉妒争竞的行为是属肉体的，是在肉体性情的影响之下的，是有份于肉体的特性。在本书清楚的启示，一个信徒可能是3种人当中的一种，就是属灵的人是活在灵里，在圣灵的涂抹之下，还有就是属魂的人是活在魂里，受魂就是天然生命的支配，最后是属肉的和属肉体的人，属于肉体，活在肉体里，在肉体性情的影响之下。主渴望所有的信徒都能取用他的恩典，成为头一种人， 就是属灵的人，这是本书的目标。这本书激励哥林多那些属魂的、属肉的和属肉体的信徒，渴慕在生命中长大，成为属灵的。我们以蒙神所召，有份于基督的交通。这位基督现今乃是赐生命的灵，并且我们已经与他成为一灵。因此我们唯有活在灵里，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才能经历并享受它。我们若活在魂里或活在肉体里，就偏离目标，无法有份于并享受它了。我们来看在基督里的婴孩。在三章一节，保罗说到哥林多的信徒是在基督里的婴孩，虽然他们接受了生命中一切出奇的恩赐，一无所缺，但他们接受以后并没有在生命里长大，反倒仍旧是在基督里的婴孩，不是属灵的，乃是属肉的。使徒在这里点出他们的短缺、缺欠和需要，就是在生命里长大成熟而完全的长成。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二节，保罗继续说，我给你们奶喝，没有给你们干粮，因为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给人奶喝或食物吃，就是喂养人。喂养与教训不同，喂养是生命的事，教训是知识的事。使徒供应给哥林多信徒的似乎是知识，其实是奶，还不是干粮，这必定滋养了他们。奶主要的是为了婴孩，干粮是为了长大的人。哥林多的信徒不能吃干粮，这事实指明他们没有在生命里长大。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三节，保罗继续说，因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争竞，你们岂不是属肉体照着人的样子而行吗？嫉妒、争竞是肉体性情的表现和特征，因此嫉妒、争竞表明在肉体里的人是属肉体的，照着人的样子而行。每个堕落的人都是肉体，因此照着人的样子就是照着肉体。哥林多的信徒嫉妒争竞，是照着堕落之人的肉体而行，不是照着神所重生之人的灵而行，因此他们就成为属肉体的，而不是属灵的，是照着人而行，不是照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三章四节说，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另有的说我是属亚伯罗的，你们岂不是属肉体的人吗？这里的人是指属肉体的人，堕落天然的人，世界上的人。我们不该照着天然的人而行，而该照着调和的灵而行。然而哥林多人说他们是属保罗的或属亚波罗的，就是照着堕落天然的人而行，他们不是照着在他们重生之人灵里的那灵生活行动。在八节，保罗宣告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这里保罗似乎在说，我和亚波罗都是一样，我与亚波罗是一，亚波罗与我也是一，为什么你们想要把我们分开呢？为什么你们有些人说你们是属他的，又有些人说你们是属我的？这样说就是分裂。亚波罗和我在神所赐的职事上是一，我栽种了，他浇灌了，但我们都有份于这一个职事。不但如此，个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自己的赏赐。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耕地，神的建筑。我们来看植物需要生长。在三章一到九节，我们看见保罗将所有在基督里的信徒都看作需要生长的植物，植物最需要的就是生长。哥林多信徒并不缺生命中出奇的恩赐，也就是永远的生命和圣灵， 但他们非常缺生命的长大。初期的恩赐赐下，目的是为了生长并发展。今天许多基督徒不领悟，他们接受了生命中初期的恩赐，并且他们急切需要在生命里长大。信徒中间最被忽略的事，就是为了生命长大的初期恩赐。我盼望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会领悟他们里面有神圣的生命和圣灵做初期的恩赐，并且这些恩赐需要生长并发展。哥林多的信徒接受了生命初期的恩赐做种子，这就是说种子已经撒在他们里面，他们这人就是种子要在其中生长的土壤。但他们虽然接受了种子，却仍然需要在生命里长大，以发展他们所接受的恩赐。我们来比较初期的恩赐与神奇的恩赐。许多基督徒谈论恩赐，却不留意初期的恩赐。一章七节的恩赐与十二章十四节的恩赐不同，这两章里的恩赐不是初期的恩赐，十二章和十四章所说的乃是神奇的恩赐与成熟的恩赐。真正的说方言是神奇的恩赐，例如巴兰的驴说人话，的确就是神迹，虽然那可称为恩赐，但那的确不是生命中初期的恩赐。信徒也许对神奇恩赐的表现感到惊奇，但他们也许认为永远的生命和圣灵这些初期的恩赐非常普通，不值得多留意。然而虽然神奇的恩赐的根源是在于神，实际上却没有初期的恩赐那么重要。毫无疑问，巴兰的驴说方言是出于神，但这神奇的事并没有在生命上给驴或巴兰有多少的帮助。今天许多基督徒宝贵神奇的恩赐过于初期的恩赐。倘若每个信徒都说方言，即使所谓的方言不是真实的，有些人也会很高兴。我能有经历来见证这事。1963年我应邀访问一个五旬节派团体，在一次聚会后，这团体的领头人和他的妻子想要叫一位中国弟兄说方言。那妻子告诉他不要说英语或国语，但要发出别的声音。这位弟兄晓得要脱离那情况，他必须说点什么。他记得马来语的几个词，就用那语言说出他记得的一些词。这五旬节派团体的领头人和他的妻子立刻拍手，很高兴这位弟兄说了方言。次日，我向那对夫妇指出真正发生的事，进而就着这种实行质问他们。不但如此，在这同一个五旬节派团体的一次聚会中，有一个女子说了简短的方言，然后有一位年轻人翻了很长的话。后来那团体的领头人承认，那年轻人所翻的方言不是真实的。于是我问他，我们有这样一位丰富的基督可以供应给人，为什么要从事这些实行？他对我的问题无话可答。五旬节派信徒忽视初期的恩赐，而崇尚神奇的恩赐。许多基要派的基督徒不留意恩赐，却留意道理。因此在五旬节派信徒和基要派信徒中间严重地忽略初期的恩赐，就是神圣的生命和圣灵的恩赐。今天许多基督徒中间的情况何等的可怜，这使我有负担强调初期恩赐的绝顶重要。我们都需要看见这些恩赐是撒在我们里面的种子，并且这些恩赐需要发展并培养。在这封书信里，保罗一直的要发展并培养哥林多信徒所接受的初期的恩赐。他完全的领悟哥林多的信徒是婴孩，迫切的需要长大。他仍然只能用奶喂养他们，但他渴望用干粮来供应他们。我们现在要来看借着生命的供应而长大这个点。 我愿意再指出，我们阅读或研究圣经的时候，需要进入作者的灵。在哥林多前书三章，保罗灵里的负担是要帮助哥林多的信徒领悟他们所有的以及他们所需要的。他们有神圣的生命和圣灵，并且他们需要长大，就是在生命里长大，并在圣灵里长大。但这些信徒怎样才能长大呢？他们若要长大，就需要得着浇灌。虽然圣徒可以浇灌别人，但生长唯有来自神自己。就如保罗所说的，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因为生长唯独来自神自己，浇灌别人的人就必须帮助他们接触神。事实上，接触神本身就是浇灌，因此得着浇灌最好的做法就是接触神。你若能帮助较软弱的人或年轻的人与神有些接触，那会带进真正的浇灌。这样的浇灌就会将生命的成分供应给那些已经得着神圣生命的人，这些成分加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得着更多的生命供应，自然而然他们就会长大。肥料怎样帮助植物自然而然的长大，在基督里的信徒照样也因着接受更多的生命供应而长大。许多在灵恩运动或五旬节派运动里的人不关心生命或生命里的长大，他们大多数人甚至不领会生命是什么，他们不留意发展信徒里面神圣的生命，反而留意追求神奇的恩赐。结果许多强调说方言这样恩赐的人在生命上极不成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所强调的非常不同，这卷书启示基督是神经纶唯一的中心，也是我们的份，给我们享受。这奇妙的一位现今是住在我们灵里赐生命的灵，我们需要不断地运用我们的灵与它成为一灵。我们越这样接触主，就越得着浇灌供应并滋养，然后我们自然而然会长大。我感谢主，全世界众召会里许多圣徒都在经历生命里真正的长大。我们在主的恢复里所需要的，以及主在我们中间所寻求的，乃是更多的在生命里的长大，更多的出奇恩赐的发展。我们看过在三章一节，保罗指明哥林多的信徒是在基督里的婴孩，当然他们真正得救了，但他们是属肉体的，甚至是属肉的，不是属灵的。他们展现婴孩的标记，就是不能吃干粮，只能喝奶，满了嫉妒争竞，照着人的样子而行，并高举属灵大汉，引起分裂。哥林多的情况与鉴于今天许多信徒中间的情况相同，几乎每个基督徒团体中都有一些领头人这样被高举，以致引起分裂。不但如此，许多基督徒不能吃干粮，只能喝少量的奶。保罗知道哥林多的信徒需要喂养、浇灌以及更多的生命供应，他们需要得着干粮的喂养，他们需要不断得着浇灌，并且他们需要更多来自神的生命供应，使他们能在生命里长大。这些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里所需要的事。我们需要得着干粮的喂养，我们也需要浇灌别人，并且自己也需要得着浇灌。我们看过甚至我们中间最年幼最软弱的人也能浇灌其他的信徒，但在浇灌别人的时候，我们不该想要解决他们的难处，想试图帮助别人长大，以致僭越了神的工作。我们只该花时间与别人一同的接触神，然后别人就会得着浇灌，并且神会借着灵，并且神会借着更多的生命供应使他们长大。 愿我们都看见急切的需要，那是在生命里的长大。愿我们的生活产生生命的长大，也愿我们尽栽种、喂养和浇灌的功用，并将真正的长大交给神。我们最后来看神的同工。在八节，保罗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在同一节他继续说，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劳苦得自己的赏赐。对于在神的耕地上劳苦栽种或浇灌的基督的指示，赏赐乃是一个激励。在三章九节，保罗说因为我们是神的同工，这指明神也是工人。当基督的执事，也就是神的同工，在神的耕地上工作的时候，神也在工作。何等的权力和荣耀，人竟能成为神的同工，在神的耕地上与神一同的工作，来生长基督。